在时间来到了下午两点钟，我们的电话视频会议正式开始。Have Console 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飞卡，欢迎大家参与本次沈阳定价之无形资产与特许权使用被疑难解析电话视频会议。首先，感谢本次电话视频会议服务商 Genet 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沈阳定价一直是很多企业较为关注的话题。前期调研中，我们也发现，关于无形资产的定价和特许权使用费的支付是许多财务、税务人员较为困惑的方面。所以，本次会议也是着重对这两方面进行展开。我们 App Council 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 Kasha 和 Rita 来分享他们的一些宝贵经验和见解，希望能对电视机前的各位同行有所启发。今天我们这场电话视频会议预计1小时30分钟，在前面1小时左右时间内，嘉宾将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内容。在之后的30分钟，将会有一个互动问答环节。在整个会议期间，您将有两种方式进行提问。首先呢是文字方式，会议中您可以是将您的问题、反馈或者需求等以文字的形式塑料给主持人，也就是我。我将会在问答环节带您提出。另一种是语音方式，会议中全体参与人员默认为静音状态，您可以点击屏幕上的举手按钮进行提问。在问答环节，我将会解除您的静音，之后您可以同分享嘉宾进行语音交流。那么在咱们的会议进行过程中，也烦请会员朋友们保持静音状态，以保证会议顺利进行。好的，那么在正式开始之前，我在这里也再次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分享嘉宾 Carter 李胜，安永沈阳定价合伙人，于2002年开始税务职业生涯，在转让定价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目前常驻安永北京办公室，积极致力于为客户提供转让定价基准分析、风险评估、合规服务、咨询筹划、税务争端解决、成本分摊以及预约定价安排申请等服务，曾多次参与全国各地国税以及地税机关的反避税培训研讨以及交流。瑞塔李倩文，安永转让定价经理，多年从事税务领域工作，在这期间主要致力于转让定价服务，特别是对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相关转让定价问题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曾经多次为多种行业的跨国企业提供转让定价服务。帕特、瑞塔，你们在吗？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你们了，好吗？
哎，好的，非常感谢非常的介绍啊。那我们现在就正式进入正题哈。各位线上的这个各位企业的代表啊，财税的咱们那个各位领导啊，很高兴能有机会这个会同 App Council 一起今天呢跟大家做一个这个交流分享吧。这也不是第一次我参与咱们 App Council 这个电话线上的这个活动了。线上电话线上还有现场线下的活动我们参加过挺多次，咱们 App Council 会员那个call率还是蛮高的。我们这次呢也是会同 FICA 结合前期调研收集上来的一些反馈吧，我们比较针对性的选了这个主题。今天呢我会有我还有我们就是一起合作的项目经理维塔一起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相信大家手里面应该有本次这个分享的这个资料。从这个主题目录开始呢，今天下午这个时间有限嘛，还有加上问答环节，我们想这么一个分配时间分配。我们去介绍的这个阶段呢大概是占到1小时到1小时10分钟左右。剩下20多分钟可能跟有一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个交流。那时间反正比较灵活了，再说看具体情况了。那我们分享介绍这部分呢里面主要分为三部分吧。第一部分呢是说我们会介绍一下就是应各位在线上的同仁的这个一些调研的这个反馈啊，大家对目前就最近过去这半年的这个贸易战热点这个话题还是蛮感兴趣的。我们呢就着这个热点话题呢 大概说，大概就跟大家交流一段时间，里面呢着重我们可能从就是集团咱们集团的这个价值链，还有这个关于交易怎么去调整，怎么去 review， 怎么再去梳理，还有怎么避免相关的风险，从这个角度去谈一谈，这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我们会着重这个对这次本次这个分享的一个主要的这个话题，就是无形资产，会进行展开。这里面呢，我们会从无形资产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概念、内涵、外延的这个引入，到这个国内相关的这个无形资产相关的这个转增价的法规的介绍，然后同时呢，这个无形资产税前重费在实务当中的这个应对的这个方式啊，还有咱们在座的各位企业需要怎么去注意的一些要点啊，做一些这个分享。然后第三部分呢，就我们这个项目经理跟大家做几个案例的分享，到时候咱们根据时间来定，我们准备了三个案例，然后去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呢，我们分享环节基本上就这样的安排。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正题了。大家如果手里面有资料的话，可以去到这个幻灯资料的这个 PDF 文件的第七页。那其实这个冲美贸易战的这个背景呢，我相信大家各位在座的应该不仅仅是说我们都已经充分了解了，而且就是说对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中美贸易战对咱们各位在座的财税的这个咱们财税的从业者来说，到底具体会产生哪些影响呢？这个第七页开始啊，七八九这三页幻灯片，我们其实着重是说从这个过去这半年啊，第七页呢主要是跟大家把这个贸易战的整个的来龙去脉简单的列了一个时间轴，还有就是大家双方这个你来我往的这个各个出的这个清单啊，然后涉及的金额，还有这个就做了一个详细的列示，就方便大家作为一个take away回去去参考。但这里面呢，我们其实第七页更多是一个就是一个 summary 的性质的，里面把这些总体的宏观的一些东西列在这儿。但其实最重要，我们想就是说考虑一个 message 是说，大家可能详细关注一下，就是两个国家针对的这个征税的这个清单哈，着重的这个清单其实有所不同的。美方那边呢，其实他们更加关注的实际上是就是说对于这个资本含量比较高的，还有高科技产品。那中国的这个征税清单，针对中国征税清单更关注的是农产品和汽车。那其实两边都根据自己的这个在国际经济和贸易里面的这个生产要素的禀赋不同吧，他们就说咱们会有一个侧重点，然后里面会具体涉及很多涉及关税方面的这个大的类品，还有不同的大的类品下面会有一些不同的税号。这个在这里面时间关系我们比较难去展开去讲，但是只是做一个铺垫。我们其实更重要的是想就是说在第八页我们就做了一个汇总，那到底这个贸易战对咱们就是在座的各位所在的一个企业啊或者行业会有哪些影响。我们前期也汇通 Ask Council 我们同仁也看到了，就是也知道咱们这次参与会议的这个企业的一个详细的一个企业的清单。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座各位也有咱们就是外资性质的企业，就所谓我们引进来的各位的这个企业，也有我们就是走出去的企业类型。所以我们这次分享也是尽力吧去照顾到两方面双向的这么一个双向两类企业的考虑。那所以在这第八页呢，我们就列示出来像对于咱们外资性质的企业、外资公司、合资公司的话，其实有比较大的几方面影响在第八页上面。一个是说真金白银的这个额外的关税成本这个增加了，毋容在这块就是那个赘述了。其实更多的是说对于咱们这个实打实的哈，咱们就是说有一些管理方面，比如像采购方面还有就是相关成本控制一方面，其实可能都会是咱们都会是对咱们带来直接的影响。比如说那有一些这个进口的这些产品，那关税成本增加了，那从咱们利润的角度上考虑的话，是否我们会采用一些比如这种替代的这种采购品的这种替代，比如从其他的一些国家采购，或者是说转为从中国本土采购， 同样这个质量和这个标准的一些原材料或者是半成品在里面。那这也是对咱们就是说另外影响一大方面。还有就是说还有一些就是非关税壁垒的一些设计供应链的一些安排吧，那个我们回头在后面会稍微再分享一下。那对于走出去企业呢，其实我们的影响也是，尤其是在北美嘛。最近那个我们比较火的哈，一条新闻，这个周末刷屏了，我们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一把手，这个马老师，这马上就要退居二线了。那其实呢，在这之前呢，还有一档新闻也是被，就是也是就是说被他这个个人的光环哈给掩盖了。也就是说，阿里巴巴他们其实宣布了在北美有一些这个就是涉及高科技的一些领域，比如像那个阿里云的这些相关的业务的退出。其实这个也多多少少反映出来，就是我们就是中美贸易战，还有就是我们就是跟美国之间的这种贸易合作，还有在美投资啊，美国在中国的投资的一些博弈。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啊，这里面不仅仅是涉及一些经济的因素，也有一些政治因素在里面，包括一些金融政策。这个到时候我们线下的时候有机会，各位感兴趣，我们可以再单独的再去交流。另外一方面呢，对咱们走出去企业也是说有一个有一些出口导向型企业，比如我们做一些这种比如这种进料加工的进料加工企业，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合资公司有一部分业务是做这个出口的，就是做这种加工贸易，然后呢做出口。那其实这样的话，对咱们这种类型的企业产生的这种直接的负面影响就不容多说了。当然这是外资那一部分哈，对于内资呢，我们其实正好在这分享之前，我们应该上周五吧，也其实正好有一个跟一个走出去企业做这个电话会议的这种沟通。其实他们也就是在考量是否要调整他们在北美的这个以及全球的这个他们在境外这个营销公司的这个价值链的这个定位和布局了。这个我们在稍后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还有一些尤其是高科技这个行业啊，虽然最近也是就是也是有一些比较振奋人心的新闻啊，但是呢咱们的高科技企业呢走出去高科技行业，尤其涉及这种半导体啊芯片，其实很多都是在境外受到一些阻力的。不过振奋人心的新闻就是华为的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芯片跟微软签了一个大单。但除此以外，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同行业一些通讯设备也是被美国拎出来制裁了很长一段时间。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就是我们可以就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啊，或者是这种新闻都可以看到。但是到底这些除了就对我们外资企业还有走出去企业的这几方面影响以外呢，其实呢，到底就是说我们讲一个贸易战哈，它的影响是多维度，政治经济，包括这个涉及经济里面的这个金融，还有包括我们的外汇，包括我们的资本市场，包括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它其实不同的维度，它的这个视角会看到不同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呢，毕竟还是说从我们财税的这个角度，尤其是从我们整个野集团，我们整个，还有就是我们关于交易的这种安排的这种审阅，还是否需要调整，这些实际上是我们今天关注的一个重点哈。第八页最下这一块，我们其实黄色这个框图里面有标出来，就是那对于咱们就是在座的在线上的各位企业代表，如果咱们存在大量的这种跨境的交易的这种企业，尤其是跟这个美国，或者是绕了一下路，或者是绕了，我们见过实况里面比较多的，比如绕了一下香港啊，或者是绕了一下新加坡呀，或者绕了一下开曼呀，都有绕了这种 trading hub， 然后又去到北美的这些，一样是受到中国税务机关现在严格受到他们监管的。无论是这种贸易向下的，还有就是说会涉及一些非贸易向下的，就退选手费的支付和服务费的支付，这个也是我们最近这几个月哈一直保持跟税务机关的这种对话。这也是其实这个事儿已经就从去年年底就开始了，他们对非贸易向下货柜的这种收紧。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这个整个会咱们就是在中国的咱们这些各位在做企业会对咱们利润产生直接的冲击和影响。导致直接结果呢，就是因为前述的这些成本增加哈，会导致咱们利润的大幅下滑，无论是毛利层面还是净利层面，甚至都会出现这种亏损。 那这样的一些特征呢，或者这样一些结果呢，一定会引起中国这个事务机关的这个关注，甚至这个质疑的。我们现在其实陆陆续续的也已经收到，最近上个星期吧，就我们代理的一个客户，他应该是在北京了，也是收到这个北京市新近更名的这个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国税局第三分局的这个立案调查的通知啊。那其实他们这个企业也是说既有贸易上架的跟香港做这个交易，也有非贸易上架的跟香港有这种服务交易的安排。那这些呢其实已经变成实实在在咱们身边的一些实物的案例了。我们等会儿在案例分享环节呢，我跟倩文会跟贝塔一起会跟大家做一些这个案例的实操的这个分享啊。所以呢总体来说对咱们的影响啊，对咱们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全部都会有直接的影响。那么具体影响的着眼点实际上就是对咱们的第一方面，就是供应链是否需要做这个调整。就是说咱们在供应链里面，咱们 trading hub 在前方的 distributor， 还有就是在中国的这个 principal company， 我们的功能风险，还有在价值链里面这个功能风险这种人财物是否需要做一个重新的铺排和划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在这种供应链重新审阅的这个前提下，我们的关联方交易还有重要的资产是否需要做这个相应的这个调整啊。然后第三个维度呢，就是我们如何去应对，就是一定会对咱们的利润产生这个直接的影响。那在这种情况发生情况下，我们一定会面临税务机关的这个质疑和挑战。那这些呢就是对咱们来说产生的直接影响，还有就是咱们接下来可能会从集团总部和管理层一起坐下来看看是不是需要做相关的这个调整。那第九页这边呢，那好了，其实那我们面临的那些方面的影响以后呢，那我们大概咱们在做企业可以考虑的这应对的这个策略哈，或者是这个关注的重要的方向呢，我们在第九页做了一个汇总。这一页呢，其实这个中美贸易战呢这个事儿呢，我们在这个分享之前，我们也特地会从我们流转税团队的这个海关的这个组跟他们一起做了一个这种探讨。因为毕竟这个贸易战产生了一些就是说更比较多的直接的影响是贸易上下的，当然也会涉及一些非贸易上下的影响，但这些呢是我们会从海关团队一起可以帮助我们在座的各位企业代表。那好了，我们到底就是说怎么样策略方面可以有几个方向供大家去考虑的呢？那第一个方面，我们可能还是始于我们这个对自身情况的一个了解。现状评估呢其实更多的在这几年意思是说咱们就前面其实我刚才也讲了，到底面临这种就是这个中美的贸易战看起来应该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可能自身要可能需要衡量一下，到底咱们这种完整的端到端的这种供应链到底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从中国出去还有从国外进来，还有就是说我们的重要的这些产品或者是半成品或者是原材料，我们这些采购的替代的方案到底是不是有一些这种替代的方案。然后呢第二块呢，这个就是确认我们可以确认一下产品的这个海关的分类大类的这个大类别还有具体的这个编码。那这些呢其实我们实操里面根据我们跟海关团队的这个座谈他们其实也碰到很多这种分类编码的使用的不是特别贴切。那其实呢这里面就是说，如果对于那些不是特别贴切的，我们可以考虑去更改这种划分类别。但就算是那种类别划分正确的，其实我们也可以考虑就是说对一些受影响的一些产品是不是可以考虑通过一些所谓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汇叫就不是有金融工程什么的，我们这有一个关税工程的一个概念，就是通过这种增加或拆除某些组件改变这种可以达到一个就是说能够实质上就是说让这个产品所应该归类的一个海关归类编号就发生了一些改变，从而适用不同的这个关税的这个处理。但这些呢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机构的一些配合吧。所以但是这个是大家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比如这种产品作为套件的一部分进口的话，那其实 就是它适用的分类啊，还有这个代码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第三块呢，也是涉及，就说海关估价的，到这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策略，但是这个整体策略也是协调供应链一起去看的。这里面尤其会涉及，就是说涉及我们官方交易的定价，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说考虑把一些这个有一些非关税应税的部分啊，从这个产品价格里面做一些剥离的处理，这样的话呢，这种剥离的动作呢，可以就是说降低这个关税的税基，这举个例子。但是问题是呢，大家可能还得综合去考量，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这个动作做了，将来这个贸易战啊，这个旷日持久，但是说不好哪天这个川普这个他哪根弦又搭破，这可能又发生一些变化，这些东西都是很有可能的。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再需要再把这个税基再做一个调整，再做一个反向调整呢？就这些可能是需要就是会从咱们供应链部门还有其他的这个运营部门一起去协调商量的。咱们这个政策需要具有一个稳定性嘛。还有其实我们上周跟那个刚才说的那个企业集团去再做一个具体的调研探讨，就是我们做一些 modeling 帮他们去框算了一下他们供应链调整以后呢，到底会对他们有哪些量化影响，包括他们考虑在美国增加一些新的这种就是新的职能，比如在美国进行研发呀，或者是有一些资产的配置，达到一些效果，就是说部分有一些部分的这个价值是从这个海关进口的这个关税的这个估值的这个基础里面做一个剔除的。当然这些呢也是需要我们做这种完整的分析和这种量化的分析支撑的，但是这个也可以是咱们考虑的一个方向，如果咱们做这个贸易战影响就比较重大的话。还有就是倒数第二个这个点，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些可以使用的一些合规前提下可以使用一些延迟交税或者退税的一些策略。那比如说这种像对外贸易区啊，还有这个保税仓库的设立哈，还有就是这个退税的相关的这个策略。我们其实就在我们代理的客户里面也有客户正在探讨，我们应该下个星期的时候有一个也是美资的一个企业，就是说他们美国的这个税务的这个领导会来中国跟我们开会，他们其实就应该是在中国去想考虑采用保税仓库的这种方式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策略效果的这么一个目的吧。最后一个呢，调整供应链，其实前面也说了，那具体下来我们可以考虑的这个具体的点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有些这个产品我们把它就是说做一些这个国内组装的这种安排呀，还有就是说这个刚才就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考虑我们这供应链上是不是可以考虑有一些替代的货源采购啊，相关的一些这个供应商，比如国内的或者来自于其他国家。对，还有就是说我们美供应链上面在北美的公司，美国的公司，我们的这个经营的这个职能还有风险，这种我们叫 functional profile 的一些调整和变化呢，这些也都是可以考虑的部分。当然这些呢，毕竟在今天呢，就是说这作为分享的第一部分啊，因为时间也有限，这块呢，并且里面还要结合这个就是说涉及这个关税、关谷相关的内容，所以这块呢，我就不班门弄斧了。如果各位在做线上的企业，就是说在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到时候接下来我们可以线下的时候再保持一个沟通，或者我们等会儿在问答环节，各位有些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之后呢，我们会安排我们海关团队会同我们一起跟大家做一些交流。这块呢，就是说，我们也是就是说这个也帮我们就是安永卖个广告，因为目前就我们的了解啊，在市场上，虽然就是说各个事务所都有这个应对这个贸易战带来影响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业务推广，但是更多的啊，我们见到的市场呢都是这种，事务所也都是用这种，就是比较相对都是比较这种一般性的这种应对的这种策略哈，都是口吻基本上都是政府工作报告那种类似的口吻，但是呢，我们就是安永其实，我们的官务团队很强，他们呢就是说在合规的前提下，确确实实能够 有一些具体的方案能令到我们企业能达到一些这种就是相应的影响的这个降低，还有就是这个税负的这个均衡。比如说就是说除了刚才前面介绍的这种海关的这个编码归类，这重归类哈，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说具体的这个所谓我们采购成本这个拆分，还有就是所谓原产地的这个分析，还有就是贸易流的安排哈。我们其实也跟光伏合作一起做过相关的这些业务，那这些方面我们其实都有很成熟的案例和这个相关的这个我们叫模式吧，就可以供大家参考。好，那这部分呢，涉及贸易战这块呢，我们对各位企业带来的这个潜在的影响，还有咱们可以考虑应对的这个方向策略哈，基本上就是这样了。那我们接下来进入这个今天分享的这个分享环节的第二部分内容，无形资产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无形资产呢，咱们这个想说的东西哈，咱们先从这个概念的内涵外延可以看一看，大家可以去到黄金天资料的第11页，这个字儿比较多哈，但是呢，我们其实权衡了再三，还是觉得把这个东西全都列上比较好，这么着方便大家去做一个这个后续的参考。涉及无形资产这个概念呢，其实无形资产这个概念呢，就是在税务这个范畴里面哈，因为如果除了在税务这个范畴，其实无形资产它会有一些更广宽泛的一些范畴，但税的这个范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第11页幻灯片的左上角，这个企业所得税法里面，它其实引入这个无形资产，实际上是它这个范畴其实是比较综合一些的，就包括就跟我们就是生产经营相关的一些，就土地使用权呀、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商誉啊，还有商标啊。但同时它也有一些所谓这种著作权啊，但这种著作权相对的还就是说毕竟是经济财税范畴嘛，这里面还比较少，但是如果我们再扩大去看的话，在整个的这个法律范畴里面，包括这个包括除了商法以外，像民法这个范畴，其实里面还会有其他的很多，比如我们这些其他的这些权利啊，涉及这个人方面的这些权利，那其实都在这里面。但是今天呢，我们就说还是着重哈，关注点在我们这个涉及财税里面的概念。这里面呢，总共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总共列示了四个，我们叫也不叫四个维度吧，应该叫四个方面的这个无形资产一个定义。最左边左上角刚才说了企业所得税法的，那其实呢，编号按一二三四来看，我们这个无形资产的一个定义哈，越来越宽泛，越来越宽泛，目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尽可能囊括一些，就是说囊括一些之前没有被监管的一些无形资产进到咱们这个范畴。那除了企业所得税法以外呢，在09年的时候曾经公布了我们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这二号文件啊，著名的二号文件，大家应该不陌生了。我们用红字标识出来这个二号文件啊，跟这个企业所得税法，跟这个法里面的这个无形资产的这个内涵里面又增加了这相关的这个内容，红字的这些都是新增加的内容。这二号文件因为它涉及转定价这个领域哈，它就更详细了。因为随着实践经验的这个积累哈，他们发现有一些企业进行这个重组的时候，里面呢对于一些销售职能啊一些调整，会产生一些无形资产，类似于客户名单啊、营销渠道啊，包括一些商业秘密的这些，随着这些营销团队的这个转移而做了一些转移，而这些呢实际上在转移的时候都没有支付相应的税价，这个也是我们在实操里面见得相对多一点点的情况，就是针对这种转移哈，如果这些就是这个职能的转移也好，或团队转移也好，在这种有实际税负差和税率差的境内发生的话，中国境内发生的话，我们见到过其实是被质疑的。当然如果说都在同一个区域或者都在同一个城市，税负税率上又没有差异的话，其实从结果层面导向来讲的话，那其实这个通常这个主管收据端也会放在这一块，但是呢，这块可能也是大家在多根弦的地方。我们其实实操里面见到越来越多对这方面有质疑的，就是企业涉及重组的，即便是在中国境内，也受到了相应的质疑。 在右下角这部分呢是 OECD 的这个转移量指南。这个转移量指南呢里面它其实呢把这个无形资产啊它又做了一个进一步的分类，它分为这种所谓我们生产型无形资产和营销型无形资产，也就是所谓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 manufacturing know-how 和 marketing know-how。 那 manufacturing know-how 就包括这些所谓的这种非专业技术啊、专利技术啊还有等等一类的，但这个 marketing know-how 就一个营销型的无形资产，就包括这种商标、标识啊、商号、商誉啊诸如此类的这些内容在里面。它这种归类呢实际上是为什么就是说它做这种分类呢，实际上跟大家做一点点这个后面的这个分享，是说这样的话便于他们去针对不同类型的无形资产去应用不同的分析量化方法还有可比的分析。比如说这种生产型的无形资产更多的是 technology 相关的这种 know-how， 那这种 know-how 呢实际上有一些 patent， 有些 non-patent， 它就是说会根据这种就是他们就是目前国内税务机关实际上他们也形成了一个调研的这个结果，就针对这种生产型的无形资产啊，咱们技术相关的一些无形资产，如果这技术会支出超过这个比例，我们就说实操里面哈见的比较多，如果您是3%以下的话，相对哈这没有文件的规定哈，这只是我们的一个经验的一个分享，您如果是低于3%以下的话，相对来讲暂时是安全的，但如果您超过5%的话，可能就要亮起小红灯或者亮起就要插上小红灯了。这个呢，如果在座的各位呢，如果有这个技术型的无形资产或者跟生产相关的，包括这种生产的工艺、流程、生产用的技术，包括成分、配方，所有的等等这些，只要跟这些相关的，那这颗权重费率哈，如果是按照这个销售净额的一定比例这种方式支付的话，那您要超过5%的话，您可能做个评估，看看自己有没有充分的这种支撑或者依据，然后呢，同时看一看咱们集团除了在中国以外，是否还在全球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应用有，就使用了同样的这个授权和使用同样的技术，它用的地区到底是也是不是一样？营销性无形资产呢，这个相对的这个率就更低一些。如果您是在1%以下的，相对来讲，我可以跟您说，这个暂时咱们是安全的。但如果您相对来讲超过2.5%或者超过3%以上的话，那咱们可能就要好好坐下来看一看。我们也见过实物操作里面，就是说它确实是超过2%甚至超过3%，所谓的这种营销性无形资产。但是更多的哈，它还可以做一个进一步的细化的拆分。所谓这种营销性无形资产，它除了这个品牌商号以外，我们发现里面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就在这里面定性啊，它没有就是它没有这个我们这个法规的发展啊，相对都是滞后的，这个监管都是业务先行，现有的实操呢就需要法规才能后续跟上。我们也见过比较流行的，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些我们叫 informational know-how， 就是所谓的这种信息类无形资产，就所谓除了它给你这种品牌商号以外呢，它还会给你一些比如像那些尤其特许经营一类的，他会告诉你说好了，那你这些特许经营你要 follow 什么样的流程，完了以后呢，你除了这些流程以外，你这种管理模式比如店面的设计啊，这些到你这些产品的摆放啊，甚至是说我们这些就是我们叫这些比如这些培训机构设计一些这种教材的开发呀，它会形成一种教案或者是这种这种就我们叫这个课件呀，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就是所谓我们这种 information 的 know-how 一类的。但这些呢其实在这里面其实现在在法规层面还没有哈，所以但是我们见到一些也是被就说一起签了一个 long term 的一个合同，它看起来的比例比较高，但我们也有企业被调查了，但是调查里面过程当中我们会把它逐一的去拆分去归类，这样呢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的去佐证咱们这个无形资产相关的这个内涵的组成，还有就是支付费率的这个合理性。左下角这边的代理行动计划，相信在线上的各位也都对这个代理行动计划也都不陌生了。这个代理行动计划自从2012年这20国集团这个财长会议一直到2015年形成这个原则性的 这个框架报告，到2016年在全国全世界各地去落地。中国的这个大家也应该就不陌生了，2016年呢出了相关的文件，就这个42著名的42公告啊，引入这三层文档这种机制哈、啊。这个 BEST 行动计划里面呢，其实呢它这个定义就更宽泛，你看咱们企业所得税法还有划号文件也好，它其实采用的这些都是正列举方式，但是呢正列举完了之后加个等，这样就是说无穷尽的话，就争取尽量能就是把它都涵盖进在实操里面呢，也碰到很多就是正列举里面没有直接去踩到这些点呢，在实操里面有些数据呢在处理起来，他们其实这种所谓自身的灵活度也好，或者可以参考依据就很少了。所以呢这个在行动计划干脆它采用这种反向方式，它就是说无形资产这个定义是什么呢，非实物资产也非金融资产，那是说可以被用来和这个控制或者是用于商业活动的这种可以用来经营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并且就是说有这种可以有价值去支付这种就是去在第三方这种环境下面有这种动机和动力去支付对价去购买这种资产的所有相互使用权的这种类别的资产，那这个定义就非常非常宽泛了。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的演化过程当中啊，其实还我们还说这个整个的一个概念啊，为什么这么在这儿特意花一些时间去跟大家介绍，其实第一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内的这个还有国际上的这个无形资产这个定义的一个内涵是怎么样，这样方便大家将来对号自己的这些无形资产对号入座，这样的话能更好的适应相关的这个法规。那去到第十二页，那涉及无形资产的话，我们再进深一步，什么是无形资产呢？清楚了，那我们涉及无形资产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交易的涉及交易的这个类型都会是有哪些呢？在第十二页上面跟大家做了一个列示哈，我们这个基本上就是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 summary， 里面的内容我们不详细展开了。但涉及无形资产交易大体有这么几类，一类是涉及这种所谓我们左上角这个所有权的这种转让，涉及这种所有权的转让呢，通常就是说会是这种有可能会有单一的无形资产，也会容易打包无形资产，但是这种无形资产的那个涉及具体的内容呢，可能就最重要的是说这个无形资产本身的估值，这个估值呢我们就说比较流行的一些方法，这个三个方法其实就我们有市场法、成本法，还有就是那个我们叫那个收益法，这三种方法这时间关系，这个无形资产估值这个事儿可以讲半天时间，但这块呢我们就挑最重点的转让这无形资产所有权呢，实物操作目前实物操作里面呢，第一就是有两点值得大家注意吧，第一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估值，就对这无形资产一个定价，一定在转让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 accounting， 第二就是这个估值进行当中的刚才那三种方法呢，实物操作里面通常用的方法就会结合这个企业就咱们企业本身的无形资产的这个性质来去确定相应的这个相应适用的方法，但是通常至少会用两种方法去做这个评估，因为无形资产本身就具有这种具有这种独特性和排他性，所以呢它本身这种特性呢就很难用一种方法就能彻底把它价值做一个真实客观的反馈，所以呢通常会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法，最终达到的产生的结果呢再做一个平衡。那右上角特许权使用费实际上是涉及无形资产使用权的一个对价的支付，这个呢大家应该是最不陌生的，因为涉及这特许权使用费支付，我们会有预期所得税啊，还有支付预期所得税的支付啊，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特权使用费支付以后，我们相应的这些特权使用费在税前扣除的这些问题，还有我们前面刚才讲的特权使用费费率的问题。无形资产还有就是说还有一种情况，左下角这个情况就无形资产包含在有形资产的销售当中，这个也是结合咱们前面谈到的所谓我们贸易战这个产生的这个影响里面，其中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有一些呢实际上这些特权使用费呢实际上会被关税的这个 征税机构会海关会对他们会把一些特权手续费加入到这个关税税基的基础之上，从而增加这个关税的这个税基。但这些呢，我们昨天其实刚才还昨天吧，应该是昨天，我们刚刚也碰到一个实际案例，就是海关力图要把我们这一个企业的这个股权那个特权手续费加回到这个他们的这个半成品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海关的这个税基里面去。所以这些呢也是一类，就是比较明显的一类交易了。最后一类就右下的这块是成本分担协议。这个成本分担协议呢，这个协议本身可以算是交易性质的，因为它实际上所谓如果是交易的话，都会有一个标的，同时有一个对价。如果是单纯费用性质就不需要。成本分担这个事儿呢，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也不想展开去讲，因为成本分担目前虽然由这个审批制改为备案制了哈，但是目前在国内的这个成功案例比较，所以说还是凤毛麟角。这个各位有兴趣考虑成本分担协议的话，到时候可以线下再找到我。它的好处呢，就是说不会涉及这种不用开票的时候不用开成服务性质的，那只是这种就是双方共担成本共享收益，其实就这么一个机制。那共担这个成本的时候呢，支付出这个成本呢不会作为这种像研发服务的性质，所以它不涉及相关的这个不涉及相关的流转税。然后在那个形成无形资产以后呢，形成无形资产以后呢，因为先期承担的这个成本和风险，所以它参与方是可以免费享用这个形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权的，而不需要另行再支付这个特权所费了。那这块呢也省掉这个相关的具体跨境的预期税，还有相关的这个税前就是这些扣除的这些成本费用。接下来13页呢，实际上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哈。这块也是展开讲，咱们也可以讲半天的时间。这个还是个人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至于这个我们技术服务和技术授权到底怎么去区分，我们在这个两个框里面其实分别列示了技术服务和技术授权的一些特点，其实汇集到就是说两点，一方面就是实际上就是说第一呢，就是到底就我们经常愿意说的打了一个比喻，就是说什么叫技术服务呢？技术服务呢就是说陪公子读书，就是意思是说呢，我们呢一起介入这个整个的过程，并且有保证你这个就是说这个最后的结果实际上是有一个保证你这个公子读完书以后这个能达到这个传就是说授业解惑的这么一个效果，这是服务需要达到的一个效果。但是特权手续费呢就不一样，特权手续费呢更多就是我们把现有的东西应该这么说吧，就是两方面，我们俩区别最大的就是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技术类呢它实际上是有一套成型的一套体系的，但是技术授权是这样，但是技术服务呢实际上它虽然有一些套路的东西或模板的东西，但是它没有一套成型的一套东西在提供这个技术服务之前，这是一大方面的区别。还有一大方面的区别就是说从结果导向来看，技术服务这边呢实际上是从一到中陪公子读书一直陪到最后读完为止，所以是要保证这个要看结果的。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技术授权呢实际上就是我把技术授权给你，但结果是好是坏这个程度呢我们就概不负责了。所以从这两个方面可以去做一个判定。那可能说到这儿大家还是有些困惑，那举一个最简单的两个小例。第一就是说技术服务哈，我们姑且拿一个比如我们安永快车事务所哈，是中国铁路新公司提供的服务。我们其实这一类的性质实际上就属于这种技术类的服务，我们也可以姑且称它为技术类的服务。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出这个服务建议书之前，我们其实也并不了解深入了解咱们企业的这实际的情况，我们都会就是说深入探讨以后，好的针对咱们企业具体这个情况出一个服务方案，并且呢我们也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承诺达到能达到的服务的成果和这个比这个总，就是我们的服务的成果和能达到的效果。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理论讲你会看到我们出具的报告啊，里面会用特别特别小的字儿，在这个报告这个角注里面的某一个地方会加注这个 这个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对这个我们会对有这个报告有一个最终的这个所有权和解释权。但是很小的字儿哈，这个技术授权就不一样了。再举一个技术授权的例子，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麦当劳、肯德基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其实接触一些案例，比如说在一些十八线城市哈，这个麦当劳、肯德基在那边就是说去开店的时候，刚开始这个大家生活习惯，大家还土豆基本都是煮着吃或者炒菜吃，谁能想炸成薯条这么吃了？但是这个人家就过去了，但是就在那边设店，那十八线城市的话，人家就是他有一个接受的过程，所以在这个接受过程当之前，形成大家形成这个消费习惯和粘性之前呢，他有一段时间呢，可能十八线城市这些肯德基、麦当劳，他都是亏的，可能前五年都不赚钱。但是问题是呢，特权手续费呢，他得一分不少就得付，每年该多少钱就付多少钱，达成那比喻，也就是说他不麦当劳、肯德基，我可以给你使用这个品牌啊、流程啊，包括原材料采购，但是你卖的好或不好，这个结果概不负责，所以这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个十三页呢，就是说这个当然也有共同点啊，共同点中间圈定了这个量，所以大家可以看它是好的。可能不同点还是更为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涉及我们非贸易向下去区别这个税收处理的这个判定的时候，那是就要依据这些内容和特点去做判定的，因为适用的这个税务处理是不一样的。如果是技术使用费的话，我们要适用一个预期所得税10%或低于10%的一个优惠税率。但是呢，如果是技术服务类，服务发生在境外的话，或者是服务发生在境内的话，没有构成常设机构的情况下，其实呢是相应没有一个这个企业所得税的一个 implication 的。那十三页下面还有一个小黄色的这个云图，里面说那到底技术授权过程当中提供的这个连带的技术服务到底是算技术服务呢还是技术授权，这块内容是一个最最 tricky 的一个地方啊。这块呢其实涉及国际税收的这个里面的这些相应有些协定的解读啊，还有相应的这个判定。这块呢展开讲，就时间关系今天就是不在这展开讲了。但是呢根据我们的经验哈，这法规呢也有一些比较有参考意义的。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在10年的时候出过一个75号文吧，因为当时应该是中国新加坡的一个税收协定的一个解读，但那个解读实际上是就有一个通用适用性的。但那个里面呢实际上意思呢，就是我们后来也有实操的案例，基本的意思呢，在实操里面的处理方式是说，如果针对这个技术转让过程所相关的一次过去提供的这个技术服务呢，它可以被作为这个技术使用转让整个人的打包去征一个特许权使用费。但是呢，在这个技术转让这个环节，比如我这个设备，然后呢现场给你安好了，也都已经弄妥当了，然后已经实操完成了。那在这之后，比如在之后这些年度再发生的所谓这种 on home 这种 at home service 的话，那来这种专家出差啊，或者给咱们做现场的答疑啊，或者是技术的调生产线的调配啊，这些相关的这些技术服务，那就单独的去作为技术服务处理。所以这个所谓这个技术授权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看这时间轴还有这个过程的这个动作的完成度是怎么样的。但是也有一些更复杂的，我个人处理过一些案子，那里面也会有一些税收争议。比如它这个技术授权过程呢，它很有意思，因为它那个工程啊比较大，涉及的那个期间跟咱房地产开发一样，它分几期，一期、二期、三期，它过来的点不一样，那这就麻烦了。所以这个里面就会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个时间轴，还有这个到底这个技术服务本身是和这个技术转让授权、技术这个使用权转让这个过程贴得更近呢，还是说和它未来所发生的服务需求贴得更近？那这块是重点的。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接下来就是线下我们再做这个详细的这个探讨了。十四页成本分担协议呢，这块不做这个赘述了，前面其实有一个总体的介绍了，大家感兴趣，我们接下来再谈。第15页呢，针对这个无形资产的这个转定价方法呢，目前呢流行的是两类。第一类呢是我们叫可比非通膨价格法，这个有点拗口，但是简单理解大家可以理解为这个苹果比苹果，橘子比橘子，就我们叫这个可比的这个交易，或者可比的这个 这个可比的合同。举个例子，比如我们这个汽车现在都流行全景天窗，我们这个全景天窗呢，比如我们有一个汽车客户，他就是要看这个全景天窗，他这个授权收一个技术使用费哈，这 technology know-how 到底是收一个多少比例合适。那首先呢，这个我们有一个次序，就是说会看，哎，到底这个汽车天窗这个技术呢，有没有除了授权给这家公司使用以外，它是不是也把这个技术核心技术也授权给其他家的这个车厂去使用？如果有的话，这就所谓一个内部的，有一个那个内部的可比。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们可能找到，比如汽车天窗大概是有一种分体式的和那种一体式的这种全景天窗。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找外部的可比，除了这一家的这种天窗技术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天窗技术？我们通过这种特殊的我们去使用的这些我们的这个 IP 的这个 database 去找可比的协议，从而找到相应的可比的这个区间，这个使用费的这个支付的区间，这是一种方法。嗯，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说利润分割法。这种利润分割法呢，大家可能都听得比较多了，到底具体是怎么分割呢？对，什么时候适用的？这个利润分割法通常会在什么时间适用呢？就是我们高度整合，并且这个无形资产就是找不到外部的可比。刚才前面第一种说的那种方法，找不到这种苹果和橘子的这种比较，那怎么办？那就只能通过这个从内涵式这种分析方法了。我们可能就根据做一个这种贡献分析，那根据这个在这个贡献分析里面，就是在这个贡献做出贡献不同的这个角色吧，我们会适用一般利润分割和那个剩余利润分割法。这个呢，我们到时候具体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跟应用不同的 case， 我们等会后面有一个案例分析，也可以很快跟大家去讲有利润分割法的应用。从第17页开始，17页到20页，主要是这个无形资产这个目前国内和国际的转定价的这个法规的一个情况哈。这块内容呢，我们不想就是说再跟大家详细的一一的去过了，而是说涉及法规中，因为白纸黑字写的东西都是现成的，大家可以线下的时候感兴趣可以稍微研究一下。但基本上呢，就是说六号公告呢，所谓我们第17页出来这六号公告，实际上是2017年，就是去年大概去年年三四月份的时候公布的吧。这个也是第四号公告以后去应对这个所谓半行动计划里面所推崇的这些原则出了一个新的这个法规。它基本的大的原则呢在17页，大的原则和这个主要内容都在17、18、19页。我们这里面呢其实着重的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内容呢？着重的是想分享一下这个第十九页的这个有这个 table 的最下面那一行，最下面那一行呢，这个文件呢跟以前的我们法规最大的变化是说它明确了特权使用费哈需要调整的一个情况。这样的话呢，实操里面现在税务机关呢，他们就更加有这个工具。更加的工具去实施相应的转定价调查质疑了。然后呢，那既然这税务机关都已经把这个工具都完善了，那咱们在座的在现场各位也最好也明确一下，到底他们这些重点看的这些方向是什么。一个是说像以往不一样，这个体现出一个动态的变化，就是说以往呢，我们特权使用费的合同通常都是一千这个特权使用费的合同都是时间应用的时间都是10年8年，甚至我个人还见过这种无期限的特权使用费合同，然后这个使用费比如5%也好3%也好，一付就一直在付这个体率。那现在未来就不一样，这些合同它明确的规定到底是说这种无形资产的价值随着这些商业环境还有咱们企业经营的这个企业经营的情况，那还有这个资产，这无形资产本身的价值是发生的所谓的发生这种变化，或者是贬值，或者是这个技术这个更新替代，那这些都需要考虑。那价值发生是否发生根本变化？然后呢，同时如果发生根本变化的话，其实特权使用费一定要需要做调整。换句话说，就是以前那种一次终老的这种使用费合同肯定是不适用的。然后 8年、10年这种合同大家也要小心，也是就是关注的一个重点。还有就是他们会着重更多的分析到底是说特权手费这个交易哈，是不是有这种所谓的调整机制。什么叫调整机制呢？就是他们会现在我们市场里面见的比较多的，中国税务机关呢，他们会主张这样一种方式，他说你这个无形资产呢，对吧，你无论是技术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你的技术也有一个生命周期，你在头几年说技术有一个先进性，对吧，但是呢你随着大家各个厂商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研发的投入和这技术开发，你可能到后面你的先进性就打一定折扣了，所以你的这个技术使用费费率是不是应该酌情的有一个递减的这么一个方式，这么一个变化，或者有这么一个调整的机制，比如在头几年的时候，在生命周期比较旺盛的时候，上升的时候，你的费率可以高一些，但反而在生命周期的中期、平稳期或末期的时候，这个费率是否有一个下降，或者是到最后就是说没有了，不用支付了，比如那些专利过了专利保护期以后，是不是就不应该支付这种使用费？所以这些是大家要特别小心的。还有一块对于外资企业来说，就是说有一块是他们比较看重的一点，就是说对这个无形资产哈，后续做出这种价值贡献，是不是也应该得到一些补偿？我们实操的案子在华中地区见过一个案例，税务局他们实际操作当中就是质疑企业说，你们就是说质疑企业集团说，你这企业集团在中国有一个贸易公司，并且在中国做了很多的这种 marketing， 这种市场所谓的 promotion 啊 marketing 这些行为，花了很多钱。啊，当时他这个情况实际上被税务机关质疑，就是说你这些商业行为发生的这些费用，实际上虽然没有，就是说没有资本化，没有形成这个另外一个商标或者标识，但是他对现有商标在中国现有市场的这个认知度，还有这个消费者的粘性，都做了一个加深的这么一个效益，并且呢，它最重要一点，它可以有一个量化的一个参考，就是它可以拿到企业的财务报表。看到企业的逐年的这个利润表里面的这个管理费用里面的明细，销售费用的明细，他拿这些明细的看到相关费用的一种支付，比如给那种明星在本地做代言呀，还有就是说做一些营销的推广活动啊，甚至一些商业广告的这些在媒体发布的一些广告，这些费用这都是大额的，那这些东西就会被咱们作为这个量化评估的一个工具了。好，基本上这个涉及无形资产这法规这一块呢，就是说最想就是说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个。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所谓我们比较流行叫单 P 这个情况是在第20页。这个呢，我就提一嘴吧，因为目前这个应用呢，坦白讲啊，我们见的实操这个法规推出一年了，这一年里面呢，我们见过税务机关也是赶新潮嘛。他们也在这个调查案子里面引用这个三 P， 所谓这个我们叫这个涉及无形资产这个六个环节，比如涉及开发、价值提升、维护、保护、应用，还有价值推广。在第20页，为什么我们把这推广因素单独列出来呢？实际上就是前五个那个这个环节呢，实际上是 OECD 它提出来的，中国呢实际上是把它照搬过来应用到国内的六号公告的法规里面。但后面还有一个 P， 所谓的这个推广叫 promotion。 这个 promotion 呢，其实刚才我刚刚在上一页说介绍也跟大家做了分享，这块实际上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东西，大家要小心的。我刚才举那个实操的案例就这样，他们认为那个企业就是在中国有一个进一步的推广，对这个无形资产的一个价值这个有一个进一步的提升，他们认为呢这个进一步的提升应该得到一个对价的一个支付，又或者是说这个中国的企业向境外支付的无形资产使用费这个费率应该做一定程度上的减除，以反映出来中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做的这个推广活动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报偿。好了，这是目前无形资产这个领域在国内啊比较相关的这个法规情况和实操里面，大概就是说他们就是会关注的一些重点啊，供大家做个参考。那接下来呢，很快这个22页到24页这三页幻灯片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应对，就是说这个税务机关的这个除了我刚才说那两点之一以外，实操里面还有那两点之一，刚才我们说的所谓单 P 这个 这个六项的这个主要的职能以外，还有就是除了这以外呢，这些是比较新潮的，赶这个潮流，他们新加入的这个质疑的这个点和区域哈。除了这以外，其实他们传统方面呢，也在质疑一些比较重要的领域，也发生一些变化哈。嗯，22页不详细多说的，是供大家就是大家作为take away可以参考的。这是目前中国转型领域里面整个的一个调查的选案，从选案到这个初步立案，到这最终的这个 negotiation， 到最终形成，并且到事后如果企业咱们会有异议的话，可以申请这个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这个流程，就供大家做个参考。重要的实际上是23页，我们列出来就是说常见的，除了刚才赶潮流那个 3P， 还有那个特权使用费的这个变，就是费率是否有变化情况以外，传统的税务机关质疑的这三个方面就在这块列示出来了。一个是说跟有没有跟这个无形资产咱们是放在这个地税地或地税率的这个地方的，比如我们听的比较多的，像我们这个苹果这个案例哈，它的无形资产放在爱尔兰这种情况，这次听的比较多了。但是除此以外呢，现在越来越多企业也会考虑这种区域放在无形资产放在区域总部，或者放在东南亚一些企业，这些东南亚一些国家，东南亚一些国家，因为他们当地有一些这种给予的这个税收优惠，这是一个维度的方面。还有第二方面就是我们企业如果有支付特权使用费的情况的话，咱们一定看一看咱们是企业是不是在亏损情况下，如果是在亏损情况下的话，您可能一定要小心了，这可能税务局敲门的这个概率哈，基本上是这个基本上约等于100%，只是时间的问题。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可能他们质疑的，就是说包括几个点了，就是这块呢，其实也是我们过去这一年6号公报公布以后，我们见到不同地方税务局哈，不同省的税务局，他们开始要求企业单独准备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涉及这个非贸易向下付费的一个，我们叫这个 study 也好，或者是 report 也好，它跟同转一下同期资料报告的文档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报告，在这报告里面呢，它更多的是对这个所谓如果是无形资产的话，它会对这种比如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个所谓三 P 这种对无形资产这六项职能的一个详细的分析。如果是非贸易向下的服务费支付的话，会有一个六项测试，对这个六项测试的一个分析。那无形资产要这六项测试哈，具体您看这23页这下面这个最后一个大的玻璃框的下面那个三个小项就会有。他们单独要求企业准备这么一个报告，然后同时呢，在这报告里面对这个支付的这个使用费、服务费的这个真实性、必要性、合理性，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论证。包括现在我们见的更多的最后一个不利碰，就是说，即使我们碰到一些整体利润比较好的这个情况哈，这种企业也收到了税务机关有针对性的这种专项的这种调查的这种通知，就针对他特权使用费支付。比如我有一些企业，它利润率其实都双位数了，按道理来说，在现在这个年代，做实业能有双位数利润率啊，净利润啊，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水平。但是它依然受到这个调查，鉴于它特权使用费费率比较高，所以这个呢，不是咱们不亏损就可以不看产生的，就给大家提个醒。24页应对这一块呢，基本上我们也就不再过多去说了，基本上在这个24页里就讲得挺清楚了，咱们前面也都分享过了。然后呢，基本上就是我们无形资产这一部分的相关的所有的这个分享哈。那接下来如果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三个环节吧，我们案例分享环节。那案例分享完以后，大家可以再有什么问题，或者是现场提，或者是线下我们可以再各种提都没问题的。那接着我把时间给我们那个Rita里，让他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前两个案例吧。第三个案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就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大家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无形资产相关的几个案例。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幻灯片的第26页，第26页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呢显示说是一个集团，那它集团总部呢在境外。A 公司呢是集团总部设在中国的一个生产制造商，当然这个生产制造商也有一些 深交的功能，他会向自己的关联方C 公司境外的 C 公司去深交， C 公司会后续的向海外的第三方去销售产品。那同时 A 公司也会向就是 B 公司是非关联方之类的这些公司去在国内进行倾销了。他这个 A 公司和集团总部的关联交易呢，主要就是特许权使用费。就是集团总部向 A 公司授权品牌和技术使用权，那么 A 公司向他支付相应的特许权使用费。这个在实际的这个生产经营过程中呢 ，A 公司它实际上对全球总部授权的这个核心技术进行了一些本地化的调整，特别是在生产流程当中进行了一些优化，甚至是形成了一些操作手册。此外，它还对集团的品牌和商标在中国进行了宣传和维护。因此呢，对于 A 公司来说，它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生产型的、实用新型的这种无形资产，以及一定的销售型的、营销型的无形资产。那它营销型无形资产可能就包括一些，比如说大客户啊，对吧？大客户的维护啊、开发呀、这样子。所以 A 公司呢，应该是为整个集团在中国获得了额外的利润而做出了相应的贡献，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由于 A 公司向这个全球总部支付大额的特许权使用费，并且 A 公司产生了亏损，所以呢，税务局就引起了相应的关注。他会觉得你 A 公司，他发现 A 公司其实已经设有了相应的营销部门和技术部门了，那么可以说他有这方面的功能，有这方面的本地化的贡献，他按理说应该享有相应的回报。那么他支付了这个大额的特许权使用费，是不是导致了他把相应的这些利润转移到了海外？如果他的全球总部是设立在一些避税的地方、低税率的地方的话，这个情况可能是更加的明显了。所以税务局对他进行了相应的一些调整了。首先，税务局就是采用 CAP 法，也就是可比非税控价格法，对他的这个特许权使用费率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发现根据可比的这些合同来看的话，它的特许权使用费率确实是偏高了。而后呢，税务局通过用 BVD 数据库去搜索与 A 公司相应的这个功能风险相似的这些公司可比公司，从而得出来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这个可比区间的利润水平。那么假设这个利润水平 OM 是中位值是 6.5，假设这个是税务局比较倾向的 A 公司应该留有的利润水平。当然了， A 公司呢，他自己也会找可比公司了，他对可比税务局选用的这些可比公司会存在一些不同的意见了。最后双方各自让步之后，A 公司就是在调查期间他的常规利润水平大家一致认为可以设定在6%左右，6%。那么税务局在进行相应的测算，就认为税务局他认为这个 A 公司可以减少支付一定比例的特许权使用费，从而使得 A 公司的这个利润水平达到这个6%假设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哈，就是近年来这个外资企业向境外关联方支付特许权使用费，包括商标或者是技术使用费，这个趋势金额越来越大，那么会引起税务局相应的这个关注。税务局首先它会加强对企业这个对外支付费用的真实性啊、合理性的这个审核评估，如果一旦是发现你的这个费用不合理的情况下，它可能会不让你支付。如果说这个技术对 A 公司这种国内这种企业它确实是生产上有很大的帮助、有必要性的话啊，那么我们就是可以再进一步的分析，然后来判断我的这个特权使用费的支付是不是合理的。如果不合理的话，我们再去进行相应的一个调整。这是第一个小案例。那么第二个小案例，我们可以看一下第28页。这里边呢也是一个跨国集团了。A 公司呢是它这个跨国集团的总部了，也是这个无形资产的法定所有人。B 公司呢。B 公司呢就是和 A 公司呢他们决定去研发一项无形资产。这个无形资产呢是拥有5年的这个研发期限，预计有10年的使用价值。 绿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实际上是执行了无形资产的从开发维护一直到最后的使用管理整个一系列的过程，这是 B 公司的这个职能。那么 A 公司做什么呢？ A 公司它只是说在无形资产开发前期阶段投入每年大概1亿美金左右啊，只是投入这笔启动的资金，并且承担投资的相应产生的相应的财务风险，对这个风险进行相应的控制，这是 A 公司的职能。那我们再看这个无形资产，它每年预计可以赚取5.5亿美元的利润，这么多的利润在 A 公司和 B 公司之间应该怎么去分配呢？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B 公司呢，它会向 A 公司支付相应的特许权使用费，获得这个相应的使用权。在扣除预计支付给 A 公司的特许权使用费之后， B 公司通过这项专利产品销售，每年可以获得的回报大约是2亿美元。我们这个是它这个案例的背景哈，但是最后分析结果呢， B 公司它其实应该是享有更多的这个相应的回报的。因为 A 公司虽然是无形资产的法律所有人，但是其主要贡献只是限于这个研发资金的投入以及投资产生的这个固有的风险。那么 B 公司呢，它其实是承担了更多的功能的，因此呢 A 公司它是一个承担相应简单功能的一方，而 B 公司呢它承担的功能很多，越多那么它享有的回报也应该是越大的。所以我们经过这个调整之后呢，就是说假设因为 A 公司是功能风险相对简单的一方了，所以我们经过计算之后认为 A 公司它每年应该是获得大概1.1亿美元的一个收入回报，而 B 公司呢，它所应该得到的回报就是每年整个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5.5亿美元，减去这1.1亿，大概是4.4亿美元，这个远远大于它实际上所获得的每年2亿美元的这个回报了啊。那么这是现在这个第一和第二个案例的一个分享。
还有一点时间，我两分钟，我跟大家讲讲这个案例三，为什么这案例三就是放在最后跟大家讲呢？第一呢，就是说这个案例呢使用了利润分割法，是第一。第二呢，这个案例呢就是说现在还没有正式结案，所以就是说，但是呢可以供大家做一个参考了。因为如果在线上的各位有涉及这种无形资产的，这个其实就是可以做一个参考，这个利润分割法的这个介入啊。简单跟大家可以看到幻灯片的第30页，幻灯片的第30页呢，这个我们也是尽量简化了这个背景信息啊，能更多的就是让大家集中在这个重点上面。它其实呢就是一个这个跨国集团，它实际上是做了这种教育培训。那教育培训呢，它会有一些这种就是特许权使用费嘛，它也是这种半加盟式的，也是半直营半加盟式的，很有名的一个机构了。它的这种关联交易安排就是总部那边授权使用这个相关的这个 IP， 这个包括有品牌相关的，也有这个就是所谓课件，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 information know-how 相关的一些东西了。那这个授权使用以后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境内公司呢， A 公司就付一个特许权使用费给总部。然后呢，这是交易安排本身。那结果这个 A 公司呢，它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简单单一功能企业哈，它实际上是一个在中国负担有这个市场开拓职能，并且承担相关市场这个风险的这么一个企业。所以在它开始进来中国的头几年一段时间之内，它都是就说是亏损的，因为它大部分的这个，如果看它财务报表做这个分析的话，它大部分的这些支出哈，除了这个主要是这个市场营销相关的支出，还有就是它这种师资啊，然后呢相关的一些支出，然后再有一项支出比较大的就是所谓我们这个特许权使用费的支付啊，因为这也是它核心的竞争力之一啊。所以基本上这就是背景情况。然后呢数据就找上门来了，第31页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说我这里列出来数据几个大的质疑点，是说第一，这个特许权使用费率哈设定的是不是合理？在这儿呢，我可以跟大家就说分享一下，它这个特权使用费费率呢，实际上是超过了，虽然没有到双位数，但是超过了5%以上的，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数字。第二呢， 他这个特权所被计算的这个基数这个合理性是怎么样的。因为为什么这款会议和大家就是说会可能会有一些哎这款怎么个解读和理解呢，因为大部分大家计算这个特权所被计算基数的时候，大家不就是说销售收入或者销售收入净额，或者是把这个关联销售的收入把它刨去，或者是诸子做一些调整，但是它这里面所谓的计算基础调整，实际上它这行业也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它所谓的这些，比如这些教育培训啊，比如或者是像那种，比如这种健身机构啊，或者这种培训，所有的培训机构基本都是这样的，它会就是说引导咱们去购买它的这种所谓年卡，或者是几年卡，我们楼下健身房最我知道的最多的年卡，它都卖到了一个8年打包的一个健身卡。那这次健身卡卖出去以后，到底它这个收入确认是怎么确认的？到底这个收入确认是否合理、是否平衡？这就直接会导致说它支付特权所被计算基数，到底它这个是不是合理、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这个呢，也许是一个时间性差异，但是在它的税负哈、啊，在它的税负在 multiple year 里面分布的不均衡的情况下，有可能会有一些产生一些永久性差异。所以它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费用的抵扣啊，或者有些年度它的亏损啊，还或者有些扣除项啊，这里面就会产生一些不确定性。然后呢，其三呢，适宜的一点就是说，你看你买的这个无形资产，对吧？你任何的企业，大家都不是这个慈善机构，大家对任何的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第一名的。你购买任何的这个资产也好，或者服务也好，你肯定都是本着赚钱的大前提去。那你买了这个无形资产使用权。完了，您这些年5年都不赚钱，一分钱都不赚，都是亏损的。那你这个无形资产的这个合理性，支付这个使用费的这个合理性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税务局涉及它这几个点。然后它这个案子呢，目前是这样的，这个税务机关啊，还是蛮有这个开拓性和创新性的。他们也是在国内转型调查，也是走在前面的。这个案子不是北京的，因为我们全国各地都有案子，这个案子就不说，等到结案以后再跟大家分享了。但是这个案子一定拿出来特地跟大家讲两句，就是说它引入了所谓这个利润分割法。利润分割呢，很多年在这个中国税务机关在说了很多年 ，promote 了很多年，但真正实际操作你的案子里的这个适用的时候，相对其实还案例也没有那么多。这个案子。就已经确定了这个利润分割法这个方向，而且它用的是一个所谓剩余利润分割法的概念，就是它这个呢稍微有点变，就是说演变啊，并不是 OECD 所说的剩余利润分割法。它这个剩余利润分割法呢，实际上它这个逻辑是这样的一个安排，就是说好了，他认为呢这个在中国这个子公司呢，他认为呢这种类型的公司应该至少有一个常规利润，在这个常规利润的前提下呢，如果还有这个剩余利润的话，打个比方，这个常规利润我们做完经济分析是3%的利润率啊，这个是综合考虑它承担市场风险，多年度可能有些年高一些，有些年低一些，但是 multiple year 可能有一个 average， 有一个常规利润的水平。那超过这个3%也好，4%也好，超过这个常规利润以上的这个利润，如果再有利润的话，那就是中国和境外在一起再去分这个利润。那分这利润的时候用的逻辑是什么？咱不能红口白牙去说这个利润，比如一拍脑袋，咱3-7开或4-6开，咱们得有证据依据嘛。他们这个依据呢，实际上是按照针对这个市场营销这个环节，因为这个无形资产有品牌类的，也有这种科研类的，我们针对那个品牌类的这一部分呢，按照中国的这个公司和境外公司，他们在这些年度的每年的这些具体的投入体现在财务报表上面的这些有证据支持的这些相关联的这些费用和成本发生，然后作为这个整个的成本基数，然后按照一个这个成本费用，就是比如中国这个子公司花的这个成本费用占整个中国和境外母公司的这个成本费用的这个总数的这个比例去分配这个剩余产生的这个剩余利润的这个比重。基本的逻辑还是这样，但是具体里面因为涉及这个财务报表里这个费用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费用项目啊，它的性质啊，还有用途啊，这很相应的比较复杂一些，但整个的逻辑是这样， 所以这个案子呢就是目前还没有结案，但是呢就想跟大家提出来，就是说两点，第一点就是说这利润分割法已经进到实物操作这个环节了，第二这个利润分割法这个方法的使用的情况下呢，我们可能会做很多的这种量化的这种分析，包括这种合同啊、合同协议的这种找寻啊、以前年度的，还有包括这个我们就是确定这个费率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分析的支撑啊，诸如此类的，反正这几项这两大方面内容吧，一个是说定性的，一个是定量。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个我们分享的这部分的那个内容基本是到这。那个飞凯，那个要不然把时间交回给你，然后看看我们在线上的各位企业代表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交流。
非常感谢 Carter 和 Richard 的精彩分享，相信两位官才在转让定价方面提供的信息会对各位同行在业务实操上能提供很大的帮助。由于时间关系，我这边的话就代为提问一个问题。有同行提出，公司是一家美国在华的一家子公司，然后的话它是使用了美国母公司的技术，然后这边需要给美国母公司支付特许权使用费，那么在国内的一个费率的话它是3%，最高到5%，就是实操上面是这样子。然后它这边的话就是说子公司这边需要，就是母公司要求子公司支付它更多的一个特许权使用费这块，然后的话有没有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有没有其他一些方法可以去操作这样子。
就是听起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说，听起来这个问题是说，这个目前他们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率是技术，就是技术相关的，并且是在3到5这么一个区间。
对。
然后呢，现在母公司呢，可能觉得，哎，这可能感觉中国还是挺赚钱的，是不是想说，就是说想把一些更多的利润通过这个特许权使用费的方式去予以一个收回？然后呢想提高，寻求提高这特权使用费率，或者是说其他的能够把一些利润汇回一些方式，是这么一个问题吗？
是的。
那这个问题咱们分两步去考量吧。第一呢，就是说目前刚才咱们前面介绍的其实也说了，就针对它这个技术类的这种无形资产的这个使用费的支付啊，3%到3%以下或者3%基本上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费率，5%呢相对有点高，但是暂时呢我估计这个风险系数也没有那么高，但是呢最终呢咱们可能得看一下咱们提出这个问题这些企业咱们的利润水平的情况，咱们是听起来应该是还赚钱，要不然我们公司也不会寻求把一些利润提高特权使用费率。那我们假设它是赚钱的哈，不是亏损的，因为如果是亏损的话，那咱们企业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不是提高特权使用费率，应该是说怎么应对可能的税务机关的调查。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第一就是说不会建议说咱们在特权使用费率上面再做文章了，因为这个如果支付到5%的话，这个就是说这个率就已经很高了，这已经很高了。那取而代之，我们是否有其他的方式哈？是否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对这个利润作为这予以这个汇回？其实我们在前面分享当中也或多或少也有介绍，就说咱们呢看看它这个特权使用费的构成，是不是可以再拆分，就化整为零，化细化成不同的项目，按照性质去拆分。因为毕竟我们也见过有些这个就是特权使用费率支付，它只是一个打包就一起就收了。那是不是我们可以化整为零，按拆分成把它破成两项去对待，这可能是一个方向，但具体我们还要看一下咱们具体这个工业制造业的这个行当是什么，有没有一些行业的特殊性，因为有一些行业他们其实是有些行规的，或者有一个我们其实进入一些行业它的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项目周期，还有这个patent 的这个 know how， 它里面其实都有一些就是都有一些行业的一些指导的，所以那样的话咱们可以拿这个作为依据去做一个费率的调整。好，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我们可能考虑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比如非贸易向下的或者是贸易向下的方式去支付。 那贸易向下支付呢，其实就是当然这个可能会涉及这个因为跨境的这个有形资产扣销了，我们可能注意一下海关的影响，这个呢可能要会同海关一起，这个因为咱们这个进口的原材料的这个价格呢，实际上它有一个海关也会把握一个所谓的一个他们所谓的这个叫内部的这系统的一个预警价，他们同类同编码的产品啊，同期间的这种产品，他们有一个上下浮动10%的一个区间，就往上浮动的就是往下浮动10%，如果有这个浮动超过这个浮动比例的话，他们系统会有一个预警。那在这个浮动之内呢，其实咱们有一定的这个额度去做一个调整的。还有就是除了贸易向下非贸易向下扩权赎费以外，我们看看是不是有一些服务费的这种安排可能能有一些应用在里面，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有大众跨国公司他们有很缜密的一套这种服务费的支付体系，但是呢这些服务费支付体系呢有一些其实也是就是没有就是最大化用到这个机制在里面，我们也可以评估一下到底这个在其他的这个服务费这环节是否有一些方式。还有一些呢就是当然关联方融资也可以是方面了，但是我们可能看一看就是到底咱们这个企业的具体情况。基本上就暂时是这么一个，我们就是说根据现有就是刚才崔总介绍的这个问题的情况啊，我们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性的一些想法吧。
非常感谢卡特的解答。这边我再帮忙提问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同行提到说案例一中税局调整企业的利润率有可能会追溯调整吗？在案例一中。
是的，有可能会追溯调整。
好的，行，那非常感谢对他的解答。这边的话还有一些会员的就是有同行有提到一些问题，然后由于时间关系的话就是这边就会后再进行沟通。再次感谢 Carter 和 Rita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也非常感谢电话之前的各位同行热情参与。关于本次活动内容稍后也会传至 F Council 官网，如果大家之后还有相关的问题希望和嘉宾进行交流的话，也可以通过邮件或电话的方式与我们联系。同时大家对 F Council 的活动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也可以在之后咱们工作人员发给您的满意度调查表中让我们知道。好的，那么本次会议的话就到此结束，我是 Pika， 我们下次活动再见。Carter 和 Rita 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精彩分享，也期待我们之后的合作，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 Pika， 谢谢各位在线上的各位同仁，也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邮件或电话找到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交流，感谢各位再一次。
谢谢，拜拜。